商业视角分析生活方式，欢迎收听现在进行时。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现在进行时、我又回来担任这次现在进行时的主播，我是未来全球的主编赵慧。那我们这次播客发出的时候呢，应该正好是大家即将过年的时候，过年就有了我们自己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传统，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把我们的视线拉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之前在录制 SOSO 那一期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啊，我们很可能想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很多类似这种服饰，比如说马面裙最近很火的这么一个单品。我们最近也观察到了这么一个单品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流行起来。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啊，我们等于是把视线重新拉回到这个潮流开始的前端。所以这次呢，我们也请来了这一次写作我们马面裙这篇稿件的作者邢梦妮，和他一起聊一聊马面裙这么一个趋势到底是一步一步如何在中国这样去放大，并且成为一个年轻人追逐的一个新潮流的。好，我们来欢迎邢梦妮。
Hello， 我是邢梦妮，我也算返场嘉宾了吧、就是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我了，如果一直听现在进行时的话。其实说到马面裙这个选题是我最开始提出来的，我会意识到这个一方面是因为我离那个服装供应链其实挺近的，就是家里有一些这样的人是做这件事的，另一方面是我回国之后发现各种各样的地方它都在挖掘本地文化的那些元素，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包括我之前去采访一些人的时候，他会说疫情让他没有办法出国，他反而花了这些时间去探索国内的一些景点还有文化。我们言归正传，我想知道就是赵慧可能之前也已经看到过马面裙了，我想先 test 一下，就是看看你对马面裙的认知程度，就你最开始发现马面裙这个东西的时候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我倒是最近的时候，因为本身我回国的次数在疫情期间也没有那么多嘛，但是我是感觉到当它成为一个就是百褶裙的变款进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了，这个让我有一点点注意到这件事。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常常能看到汉服爱好者，然后他们穿着汉服在街上走，然后慢慢的甚至我也能看到穿汉服的人出现在东京街头，还有一些学生他们甚至穿着汉服去参加日本一些学校的毕业典礼，等于是说穿着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衣服过来参加嘛，确实还挺好看的。但是马面裙这么一个单品它其实穿起来没有那么显，早在我们当时采访 SOSO 的时候，我就在对比这些汉服长服化的潮流和当时 SOSO 自己在做这个所谓日本服饰长服化的这么两个事情的比较，我在想他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点，还是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道路。所以这次研究一下马面裙的它的发展趋势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你是因为当时就是我记得你是说家里有在做这个事儿吗？我觉得当时之所以让你来写就是感觉到啊，你应该有更深的从产业链上更直观的体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身在产业里面的一些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它真的就有一点点啊，一个一个大单突然袭来的感觉。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在中国流行起来的？你是有什么样后端上的，就是说从后往前数的一些知觉的认知吗？
其实这篇文章它整体的一个架构是一个晚入局的人，就一个晚入局的工厂的供应商，他慢慢往前面去摸索，莫名其妙天降一笔山东曹县来的单子。为什么山东曹县会给他发单呢？因为照理来说山东曹县是一个汉服的生产基地嘛，所以他的各种的东西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他来生产，不太可能是他发单给另一家工厂。这个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呢，其实是因为这个山东曹县的接到的单子太多了，他们没有能力去继续去处理这个运力上的事情了，所以他们就决定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外发，外发其实就是工厂 的另外一种外包，等于说就是他再去找一些其他有空闲机器的工厂，然后把这个单子发过去，还是让他们照做，这基本上是所谓的外包的思路嘛。他把这个东西发到了一个浙江的工厂，然后跟浙江人说这个东西要的很急，你能不能做。我的故事的主人公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处境里发现马面裙这个东西它需求量非常大，天上砸了一个大单在他头上这种感觉。
对，但你这个看到的还是一个产业端的，是你身在产业链之内看到的事情。但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中国的一个消费者，他是怎么去认知到这个事情开始火起来的？身边有什么样的表现啊？
我其实是别人跟我说他接到这个大单之后我才开始去观察身边的马面裙的。最开始其实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在地铁上， 我发现有很多人穿着那个金光闪闪的那种很长的半身裙，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后面就是在跟我父母一起去复兴西路，就是华山医院附近的一个地方吃饭的时候，然后在一个火锅店里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和她的朋友，就是穿着马面裙，然后非常明显的汉服的扮相在那里吃饭，然后我父母就很震惊，就是我父母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之前也很少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这样就打扮的比较全的一个人，然后他出现在街上就穿着马面裙，穿着汉服的全套的装扮，然后画着那种中式的妆容。
现在蛮多人了呀，我感觉蛮多人都那么穿。
对，但是就他出现在火锅店里你知道吗，就他是在一个港式餐厅里。
哦，那确实这个场景有点特殊。嗯，
对的，他不是在一个景区里，如果在景区里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可能什么奇装异服的人都会有，或者在一个展会上可能 cosplay 的人会这样，但是你发生在一个火锅店里，一个茶餐厅里嘛。然后我父母就 be like 啊，那他们是怎么走路的，然后我妈妈就一直对这个小姑娘会不会站起来走两步特别的感兴趣。但我们就觉得就是说你之前其实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汉服样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全副武装型的这样一个扮相出现在你的身边，就你会第一反应是它实不实用，你能不能走两步看看这种感觉。但它真的出现在你身边之后，你会意识到啊，好像没有那么难以接受。然后后来我去深圳还有泉州出差的时候都发现，就我在泉州那个地方我去拜访一些朋友，他们都是本地人。泉州有本地有一种景区的文化，就是说簪花，就是他们会在头上弄一圈花，就类似于是盘发的那种感觉。结果发现每一个人都穿着马面裙，甚至还有小伙子就是陪着女朋友穿马面裙在那个西街的景区里走。然后刚好因为泉州那个景区它又是比较生活化的，旁边其实是有居民在的，然后指出来跟我的本地朋友说，哎，他们怎么都穿着马面裙。我本地朋友也惊讶，就是说啊，怎么这么多人穿马面裙，之前只是会看到一两个。所以我就感觉到它很明显的有一个蔓延还有流行开来的这个痕迹，它是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进去之后你发现好像哎，好像可以接受，它没有那么奇怪，就是你会慢慢对这件事情感觉到它是 OK 的。
那你看熟了就习惯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最开始看到的时候你会稍微有点惊讶嘛。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我觉得是 C 端上的一个慢慢的流行，然后之后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场景。
往前去数的话，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事儿开始流行起来的呢？
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第一次接触到马面裙很有可能是2022年7月份的时候那个迪奥的事件，就是迪奥有一款裙子 A 字的那种黑色的长裙，然后它前面是有一个光面的，这个光面其实就非常像是马面裙里面那个马面的构造，就是它前面就是一块布然后两边打褶。当时很多人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就觉得迪奥是在文化挪用，它可能抄袭了中国马面裙的版型，可以说当时媒体是井喷式的出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从各种选题角度去做，包括它的历史，包括迪奥的这个时装的背景，还有它的根源的研究什么，基本上大家都做了一轮。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像我这种既不关注汉服也不关注那种奢侈品时装的人最开始接触到马面裙的那个时刻，就之前我对马面裙的认知完全是零，就是完全不知道马面裙这个东西。然后之后在这个以这个2022年7月为起点，其实我觉得出现了非常多的，至少我身边的留学生出现了非常多，他们会愿意穿着马面裙去逛博物馆，然后这个博物馆可能是比如说英国的 V&A 博物馆啦，然后英国大英博物馆，在法国也非常多，因为法国是那个迪奥的老家嘛。然后另外就是毕业典礼上开始出现了穿马面裙的人或者穿全套汉服的人，在这之前其实更多人大家还是会穿什么改良旗袍啊之类这些东西，但是马面裙开始出现了一个替代的趋势。后来我看到一个热搜啊，大概也是在2023年夏天左右的时候，还有就是另外就是在英国的毕业典礼上，因为英国在2022年就是冬天的时候一般也会有一些硕士毕业，发现当时有很多热搜其实就是在说这些人穿着什么云锦织的马面裙啊，什么什么披肩啊，汉服的披肩啦，然后上台领奖啊什么的，然后这些当时都是被报道过的。所以我就在想说这其实是最开我觉得大众可能最开始认知到他的那个时刻，然后后面他可能就会出现像是明星影视啦之类的，然后各种各样东西这种连锁反应，包括电商也开始会跟进这个潮流，会去说比如说像是 以产业端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个马面裙卖的好不好，其实他们最关心的，他们不那么关心文化上的东西。可能就是2023年618的时候，然后还有就是双十一大促的时候，马面裙卖的特别特别好。像双十一时候的数据是马面裙卖出了73万条，这些都让无论是厂家还是消费者都会对马面裙产生进一步的新的认知。
等于有些人是被这个潮流卷进去的，对吧？从小众的开始穿这个点开始打，然后慢慢的身边穿的人多了起来，然后因为订单增加，商家开始铺货，那铺货以后又产生新一轮的再往外的延伸。
对，
这个好像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一步一步往外去推开去。然后那你有注意到到底谁在穿它吗？因为刚刚说到哈，可能有汉服爱好者或者你说留学生啊，这个群体他们本身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交传播属性在的。那现在如果是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我们生活当中越来越多人穿，这些人他在这个衣服背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属性呢？
我觉得如果说是马面裙本身的流行的话，其实他的那种日常玩家，就是所谓的那些不那么 into 汉服的人其实会比较多，就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这个裙子特别好看，然后穿起来也很方便，比较轻，或者说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会去穿这个裙子，但他其实本人既不是汉服的爱好者，也不是什么什么时装的什么受众，他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单纯好看而已。这个在汉服的那个术语里面就是仙女党嘛，甚至不是在那个圈子里的人，
那就是出圈的意思嘛，说白了就是出圈的意思。嗯，
对对对，说白了就是出圈了。然后如果一定要细分人群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比如说饭圈，因为像是我去问一些产业前端的人，他们会觉得说迪奥这个事情并不大，就是他们会非常斩钉截铁的说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不怎么样，就是可能说是让更多人认知到马面裙和汉服了，但他们认为他们可能更早开始做嘛，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更重要的一些节点他们都把握住了，比如说河南卫视的什么端午奇妙夜的节目，
嗯，这个我都听说过。对，
然后什么长安十二时辰，
嗯嗯，
对，就是这些东西他们都认为其实是个大的铺垫。
对，哪怕是到今年的那个 B 站的那个晚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我后来再去翻出来看的时候，当时我们已经研究过这个嘛，我再去看的时候发现，哎，那个交响乐，汤姆的那个交响乐到后来前面有一排乐手他们穿的都是马面裙，这个时候我就很准确的识别出来这个单品了。
对对对，但你在这之前可能我觉得那个2022年7月份的那个它更像是一种品类的教育，就像是一种面对消费者大型的教育，就是跟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区分，它历史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穿它，就各种方面的细节都有，然后你就开始慢慢意识到，哦，这个是马面裙，这是汉服下面的一个品类，但在这之前可能你就都把它当做是汉服，马面裙并没有独立出来，就是它其实火的是整个汉服的那个文化，这是我当时认为的。
对，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是末端的消费者的这一群人啊，他这个消费市场，但是我们刚刚我也听你说，他这个前端的兴起是从工厂端让你直接感受到这些的。那其实我在听这个的时候，我是最近在看那个电视《繁花》，我觉得是有点像里头商战的那个味道，因为前端工厂的战争它是实实在在影响到后端消费族群的，像消费者感受到的那一些所谓的真的热潮起来都已经是这件事情的结果了，人家订单都已经铺下去了，所以说工厂的人他们在前期这件事情还没有影响到后端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到底闻到了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工厂的人现在的感受，就我也不能说最前端的感受，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也没有采访到那么前面的人，但是我能够感觉到现在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做不完这个订单。
嗯，
这个订单做不完指的就是像比如说我刚刚提到了淘宝那个73万条的那个数据，一般来说一条马面裙的废料是 3.6 米，其实我们稍微乘一下，也就是说为了做这73万条马面裙，至少有200万米的这个面料的订单它是在厂里已经做完的，然后这个数量其实还在不断的上涨，因为它不可能就是只做一批嘛，它其实是不断的在轮次去做这个库存的。我觉得马面裙给人的感觉是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心，因为本来在这个工厂的这个情况其实并不那么好，因为这两年有疫情嘛，然后再加上品牌方变得非常的谨慎，因为品牌它很怕压货，很怕库存什么的，所以他们在这一块 如果销量不好，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减少现在的定量、
嗯、
这样的话我先把我店里的这个库存卖掉，我再去考虑我要不要加新的东西、
嗯、
那这样就会导致工厂传统的客户萎缩了，这个需求就萎缩了，他们就必须要去找新的出路嘛。然后马面裙这个需求又非常的旺盛，就可能就是说它已经有几百米或者几十万米在不同的地方织了，那对工厂来说这是一个天降的救星呀，他就会觉得说我竟然有这么接不完的订单，就是他们的现在的感受，他们就非常愿意去做。然后像是不同的地方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分类吧，就这么说，就比如说像是山东曹县，它可能主打的是比较便宜的这个货。曹县它有个特征，就是当地的人过着一种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种，就是非常村落的那种田园式的风格，
传统型的生活。
对对对、
嗯、
就是他们的可能一个家庭里，你想那个自建房里，然后他可能一楼就放着几台机器或者织机什么的，他不像是浙江那样是一个真的完整的工厂，就山东曹县里面可能是那个农民家里。
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样的在曹县他们那种家庭作坊型生产方式能够接纳这个马面裙的生产订单，那就是说马面裙的生产没有那么复杂，小作坊也能完成？
也不是，也不是，是它确实可以小作坊完成，但是它最大的特征是便宜。就是因为曹县其实是原来做演出服的一个地方，就当时还没有汉服这个概念的时候，曹县做的是演出服，演出服就是那种可能你穿一两次就穿烂掉的那种衣服。就在浙江这个工厂里的人都会跟我吐槽说，不知道曹县是怎么把衣服做出来的，竟然只穿一两次就坏了，但是他最开始一两次竟然能撑住，就他们很纳闷的跟我吐槽这件事情，真的超好笑。对于曹县来说，它的一个特征就是低价。
嗯，
就对马面裙最开始做的人来说，他可能就你想那些创业者，很多人可能是爱好者，他并不知道服装的这个生产的链条是什么样的。他最开始他第一件做的什么事情，其实就是去看大众媒体说了什么。然后曹县他其实在两三年前是一个被集中报道过的一个电商生产基地，就是他是专门做服饰生产而且电商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所以可能这些人他要创业要做马面裙，他第一反应是去曹县看一看。
哦，就好像以前我们去挖那些采访源头的时候，很多人在小红书这些点里面去找那些厂家，等于就是这一个道理，他们在他们不知道哪里生产的时候，他们就会倾向去找被提到最多的这些地方，不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质量或者是它原来是干啥的。
对，而且曹县它其实对初学者我觉得还挺友好的，因为那些人他甚至不知道你做这个货要多少钱嘛、
嗯、
那曹县可能可以提供一个比较能够被他们接受的价格，特别是对于大学生创业的人来说、
嗯、
那么曹县可能就最开始成为他们的一个进入这个制造业端的一个入口。
嗯，
之后他们可能会经过介绍，因为你知道机器本身它是很难升级的嘛，因为你购入机器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成本，所以可能你想做一些更复杂的东西的时候，曹县的人就会说啊，我这机器没法做，或者说啊，我这里机器都满了没法做，那最后你可能想找更好的工厂，那这个时候你非常有可能就往两个地方转移，一个是江浙沪，也就是长三角这一带，另一个地方就是珠三角，也就是广东省。就是我的稿子主要是 focus 在浙江省这一块，当然江苏也有啊。浙江省这边有两个地方是目前马面裙比较红的地方，一个是宁波嵊州，另一个是海宁许村。这两个地方其实你听起来就是都挺村的，挺县城的地方嘛，他们都是那种小工厂比较多的地方，基本上原来都是以纺织业为主的，像许村原来是织窗帘的，然后嵊州可能原来是织领带的，他们都是有这个纺织机器可以做提花面料的，然后其实马面裙本身就是提花面料嘛，所以说他们基本上目前都很忙，就生产线上有非常多马面裙的订单。
嗯，
然后另外一条线就是珠三角，就是中山啊虎门啊那一带，那边其实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服贸中心吧。
嗯，
所以说像是很多的人都会去那边，可能经过介绍，你进了这个圈子之后，别人介绍，然后可能就慢慢就会摸到浙江还有就是广州这一带的工厂。我听说福建有人在做，但是我不知道量有多大，因为福建晋江啊那边它其实鞋服产业本来就很强嘛。
嗯，
基本上工厂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可能工人最开始还是就是本来就在做汉服的那帮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发现这个需求特别大，然后慢慢的再扩散到其他的供应链，然后现在慢慢就是在铺满那个供应链的感觉。
嗯，
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就是对工厂的人来说，这个东西它就是有一定的，怎么说呢，就挽救了他们的业绩那种感觉，
所以他们是愿意做马面裙的。就是我刚听你说提花工厂，还有就是原来就在做汉服相关的这些工厂，那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工厂他们都愿意去做马面裙呢？ 还是说啊，我原来就是这些方便转过来的这些工厂，他们更有可能集中做大量的马面裙的订单。
我觉得方便转过来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因为对于很多，像我知道江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纺织工厂，但它的主营业务其实是那种广告布。当时我认识的一个人，他接到订单之后，其实想找江苏的那个工厂做，但那个工厂就说我们主营业务其实是那种无纺布，那我肯定不可能做提花面料，而且就算他机器很多，他也不愿意在这方面投入，因为他已经有非常稳定的广告部的那些客户了。
而且他要买新机器嘛，对他来说不划算。
对啊，他要买新机器，他基本上那个只有两三种颜色，他机器只能织。对，马面裙太复杂了。话说回来，就是讲到这个愿意转型的厂家，其实我觉得一般有几个特征啊。就第一个就是年轻一代掌权，二代或者三代的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会比较愿意在研发上还有就是在什么民族这块的东西去投资，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比较小的感受。然后另外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这个厂家有没有小单快返的模式。小单快返这个模式，我觉得这里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它其实是因为直播电商的兴盛而兴起的一种模式。电商的话一般它是打爆款的模式嘛，就是一个单品爆红，然后你去不断的追加订单，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做大货，就你不需要做很多很多件衣服，你只需要打一个样衣，然后可以放到直播间上去上播，主播可以试，你就可以卖了，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感觉。那工厂其实它要做的就是，首先它要打样，你要花打样费就让工厂打样，接着就是你去直播间去试，看这个东西它火不火。这个爆红之后，你这个反应周期是非常非常短的，就是你这个爆红之后，比如说你马上数字你眼看着它一点点上涨，就要立刻跟工厂说啊，我现在要追加多少多少货，我要追加多少多少货。那这个方式其实可以把库存的压力降到最低，因为你很明显的就知道这个需求是什么了，你不需要再说我做一千件然后我等着它慢慢卖掉，可能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千个人预购了这个东西。对工厂来说，这本身其实是种挑战。他们之所以会转去做直播电商，还是因为就怎么说呢，就是一些经济压力，就他们的订单可能没有那么多了，所以他们决定就是提升他们的生产速度。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工厂还蛮懒的，并不像大城市大厂那些工人一样，就是什么每天熬到九点，其实工厂没有这回事的。就是工人他是单休，但是他们大部分时候是比较慢的一个节奏，所以我觉得直播电商能把工厂的生产节奏拉起来，然后让他们去适应这个事情，把这个模式完全的打通，其实相当了不起的。品牌这边像是非常小的品牌，淘系品牌，刚刚提到那些大学生的创业者或者没有什么经验的创业者，他在直播电商的这个模式里，他也可以就是非常低成本的创业，因为他可能只需要交2000块钱的保证金就可以开一个淘宝店了。开抖音账号他也不需要花钱嘛，可能他认证需要交一笔定金，但也不会像是线下开店那样麻烦。就线下开店的话，它每个月都有租金嘛，但你其实线上电商是没有的，顶多就是你充不充钱去买流量，然后多少人打开你的商品而已。对工厂来说，因为它现在也反正已经开了这个小单快返的模式嘛，它就会说如果你想做样衣的话，你就可以来做啊，然后你就拿去卖啊，然后如果要是你拿去卖的话，我再来我这里加货啊，就工厂开始开了这个口子，他就觉得品牌做这件事 OK 的，他就不会再去挑什么我要稳定的大客户了。
等于他有无数个小单，对他来说他的风险也降低了，
对对对，
那工厂去做这件事情他自己这个投入和他的风险也都降低，就大家做这件事情的门槛都降低了，
对对，
所以这个是这件事情能起来的一个源头嘛。但凡一个难做的事跨进来的人，可能一开始都会想一想我是不是有什么风险指标什么就没有办法达成啊，他会阻止一部分人的入场。但是马面裙真的非常特殊，那往后再去走一点点看，那工厂好，一大堆工厂看到有单在接，有人想要，到底是谁在要呢？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也是有挖到一些东西的。
对，我觉得其实我就拿马面裙的那个非常代表性的现代品类 top one 的那个品牌织造丝来说吧，
嗯，
其实织造丝的创始团队就和汉服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最开始其实是在大学做所谓的私域流量的，就他们建很多很多群，然后在那个群里做一些代销，就是把那个东西卖过去，然后他们中间赚些分成，我认为是这个模式啊。他们最开始做汉服其实只是看中了这个东西它的一些可能性，比如说像是当时不是流行那个三坑文化嘛，就16年的时候不是有什么 JK 洛丽塔汉服御三家嘛，他们就分析就是觉得洛丽塔和 JK 它是舶来品，它是没有经过本土文化改良的，所以他们的未来可能不一定会被所有人接受，它没有土壤，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像是汉服的话，他们认为有更多文化政策出台，然后有更多人始终在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后来就转去做汉服了。另外他们对汉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其实就是常服化，就他们认为就是很多人穿着汉服他是没法吃火锅的，他可能要把那个袖子撸起来或者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其实是影响大家去穿汉服的，大家就会把汉服限定在一个景区或者要大张旗鼓的去穿的这样一个限定的场景里，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他就不愿意穿汉服，也不愿意买汉服，他甚至不会去想这个事情。他们在广告营销方面其实主要还是靠圈外的影视，什么无法天女啦，然后另外就是场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像是什么出门坐地铁啦、通勤啊之类的，包括他们有个爆款其实是模仿香奈儿那个小香风的小西装的，所以我觉得这点其实很聪明，
就等于是说你第一个是抓到的这些谁在下单，就是说原来做汉服的这批人嘛，
对对，
就是想要把汉服做日常化的这一批公司这些品牌，他们先是抓到这个机会，他们想要去增单，增这个马面裙的单，因为马面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能够把汉服常服化的一个典型单品，
对没错。
嗯，现在工厂从源流端开始他们找到了这么一个机会纷纷下场，那再往后就是往这个链条后面开始慢慢去梳理，那一定是有人给他下单，有人下单那就是说有很多个环节开始能够让这个链条开始运作了，那么还有哪些环节在支撑它的流行呢？
我觉得其实除了工厂制造端，其实工厂已经算是比较上游的部分了，它中间还有一些终端的人是很少被提到的。我自己这里有两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是设计师，就谁在设计马面裙，就是谁在满足这个马面裙的供给的需求，也就是在工厂和消费者中间的那批人。两个倾向嘛，我个人觉得第一类就是爱好者，喜欢汉服或者他觉得喜欢国风，也不说汉服就喜欢国风，就比如像是剑三那种所谓的古风游戏或者喜欢古风影视剧的这批人，然后他们可能会想要做这个生意，就是想要进入这个行当，也不能说是行业吧，我觉得目前还是个行当，里面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他愿意去画马面裙那个马面的人，因为马面它其实就像一个光滑的画布一样嘛，就如果说你研究一些什么传统纹路或者你能画的话，基本上你是可以去做一些加工的，这些人他可能就会想要去开发马面裙，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批人，他可能是比如说三坑浪潮里的人，就因为汉服它已经流行过一次了吧，你可以这么说，就大流行过一次，然后之后一直断断续续的有小的爆点，这些人他可能在那个三坑浪潮里先行职业化了，他可能是比如说90后，像是我采访到的一个设计师，原来是在广州一家就是 JK 的品牌里供职的，他是开发那个 JK 制服的，JK 你想他下面也有一些百褶裙的穿搭嘛，然后他当时其实看到了马面裙的机会是因为淘宝 top 1品类的，就是当时马面裙这个东西横空出世吧，应该这么说，他最开始推出的单品就是马面裙，然后这个马面裙一上线就卖得非常的好，然后这个人因为他也是在三坑浪潮里的嘛，这个广州的设计师就观察到了这个潮流，后来他就转行去，也不能说转行，转型去设计马面裙了，所以说这帮人他导致马面裙的流行可以非常的快，因为他其实所有的人才都已经匹配好了，然后另外就是像是爱好者的社群，爱好者社群他有点像是消费者但有点设计师的感觉，就他完成了一个人才储备，就比如像是有汉服这个圈子里面可能有非常多的人他是一个文化的挖掘者或者传教士的角色，像是你去搜什么中式妆容啊，然后什么史料研究啦，然后还有就是模特的好看的照片啊，出片的地方啦，这些在小红书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上有非常多的沉淀，他们都是过去可能10年然后这些人慢慢搭起来的，所以在马面裙火了之后有非常多人可以快速跟进这件事情，像是那些国风 UP 主他可能研究一下怎么穿马面裙出街，他就直接就是买一条马面裙他就上街去拍视频了，这些其实对促进马面裙的传播加销量都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这些内容是非常有可能把他的粉丝转化成马面裙的这个受众，就这些人看到马面裙好看就会想买嘛，然后像是制造司他其实最开始走的就是微信群运营啊 QQ 群运营这些路子，相当于把这些爱好者聚集起来把马面裙的链接发到这个群里，其实这些群员就有几率去下单，我觉得这其实是他们当时单品可以打爆的一个思路之一。另外就是城市这个场域其实也非常非常有力量， 因为像我之前去采访淘宝的那位服饰行业的负责人看山，然后当时他最开始跟我提到的就是说他去了一趟嘉兴的西塘汉服文化节。这个文化节其实最开始好像是方文山发起的，好像是2011年左右的时候就有了，但他最近几年他是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活动也越来越多，而且他从这个普通的你穿着汉服去拍照可以延续到什么君子六艺什么的之类的现场的环游活动，然后还有什么蹴鞠，就是那种古装剧里面才会有的娱乐活动，他会把它搬到现实里面来。
你说是个古装剧里才有的娱乐活动，那不就是我们历史上的那个活动，然后很多人对他感兴趣，然后现在又重现，因为他是在这么一个历史语境之下，对吧？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当时那个看山就跟我说，他去了之后他惊呆了，就很惊讶，就是说竟然可以就是细化到这个程度，然后有这么多的人竟然都对汉服感兴趣。去了现场一次你才会意识到这个爱好者社群真的非常的庞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都给了他一定的信心。然后后面其实在2023年12月份的时候汉服就已经成了淘宝上的一个独立类目嘛，我觉得这其实是个挺重要的信息。
所以我归纳下来就是说一条链条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它前端这么个流行起来了之后，然后呢从汉服的核心的人群慢慢辐射到了他周边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人群，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包括很多东西的助推，包括那些文化节的助推也好，还有一些爱好者社群他的这个整个范围辐射的扩大变成了更广阔的圈层愿意去尝试这么一个单品。好，推起来之后往前生产端开始去加单，加了单之后这是一个低门槛的事情，然后更多人愿意进来，那进来的什么人呢？你刚刚说到了设计师，设计师他其实这个门槛也没有那么高的原因是他只要设计码面的部分就行了，就码面裙前面那个那一块布，而不是褶皱部分，褶皱部分都是固定的嘛，他要么褶皱部分加点花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码面的部分的这个纹路设计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设计，而它是本质可能是一个偏向于 graphic design 的东西，就是一个纹样设计，就是对于马面裙来说是最重要的，能够吸睛在前面那一块。那它这个对于设计师的门槛等于也降低了，它不一定要懂特别多相关的知识，当然好的设计师他当然在这方面去深耕，他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和交流，可是真的是入门的想要去做这么一件事儿尝试一下的，他就是从一个纹样就可以开始去起步了，他把所有人的门槛都降低了。那这些人他们聚到一起之后就意味着他可以有最便宜的生产地，有最便宜的这个工厂，然后呢还能有非常简单的入行方式，设计的这个入行方式他就能对起一个单品，那这个单品一旦成功或者是说给了他第一步的信心，他就能够慢慢慢慢往后去走稍微好一点的这个质量更高的路线，或者是更好设计的路线，更复杂的路线，他就能够在自己这条路上再去深入下去。那当然你刚刚说他怎么去现在直播这么流行的直播电商，你刚刚也提到了他能够把线上线下融起来，他能够给市场和给生产端更快的反馈，让他们能够意识到什么样是现在大家想流行的东西，这些老板就立刻去社交网络，去小红书上去找单，去找能够去接这些单的人。你发现没有，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单品，所有人通过最快的方式把这些资源集合到了一起，这可能是和我们以前看传统时尚链条运作方式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它通过一个更加草根的方式运营出来了。
对对对，就是像刚刚赵慧提到的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找单这个事情，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工厂他们是在小红书或者在抖音上发那种工厂里的生产视频，然后打上 tag 就等着别人来询价，就你甚至不需要1688那样专业的交易平台，就你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就可以完成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在做稿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惊讶，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做事的方法它是非常朴素的，主要取决于在于你做不做。像马面裙其实我觉得也得到了很多平台方面的支持，什么淘宝天猫就不必说了，然后包括很多的其他的电商平台他们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就是本地文化的复兴啊什么的，你就会发现有非常多线下活动汉服的这个专区，然后马面裙因为它可能卖的特别好，然后它在里面是有自己的位置的，然后也有很多品牌愿意去做一个什么联名，然后在什么寺庙里面拍一个广告片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在支撑马面裙的流行。
它就像是一个顺风的大船，在现在说传统文化这么顺风顺水的一个前提之下，每个人都自信心爆棚的时候，它真的是一个最佳的呈现载体。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了，
对对，
我们的信心可能在这个程度上得到了最大化范围的一个显现，它是一个安全的有传统性的可延展的可入的然后成本还不一定那么高的一个品类，它不火谁火。
对， 就是之前我有跟别人提到过马面裙，然后他们是就男性消费者，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马面裙贵不贵，但实际上马面裙的价格现在已经低至159一条了，就是它可能在那个价格区间就是在200块钱左右，它根本就一点都不贵。在它把这些中间这些成本很高的东西去掉之后，它变成了一个大众就人人可以买到的一个单品，
嗯，
100-200块钱我觉得也不算贵了，所以它的这个流行是有良好基础的，嗯，每个人都从马面裙这个东西身上得到了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像工厂得到了订单，
嗯，
品牌得到了他们的消费者，然后他能够去做一些什么社群活动了，平台的话它就有了新的增长点，因为马面裙卖这么好，背后的汉服这个文化又这么坚实，它看到了新的增长的机会，那其实这三方合起来就是有点像是所谓的飞轮效应吧，反正就是这个事情就像大船一样越飘越远越飘越远了。
嗯，这个又让我去想起像我们开始提到的那个京都品牌 SOSO 哈，我就是一直在比较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SOSO 最早不也是跟我们说啊，他要走一个将日本传统文化常服化的路子嘛，跟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个版本简直就是在两国的各自不同发展路线。但你记不记得 SOSO 当时他们在做的时候，他是说要降低，因为人们在日本穿和服他这个是觉得很麻烦，然后和服本身从面料到制作都很贵，那如果他要走常服化路线，就意味着他也要降低他成品的单价，这个跟马面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然后 SOSO 那边也要说我要让它融入人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说他在制作的时候也选择了一些能够和现代的这个服装搭配起来不那么难穿的单品，马面裙正好也是这么一条路子。但是 SOSO 它不太一样的是什么？ SOSO 我记得当时去采访，大家去采访的时候，对方提到他们所合作的工厂，就是很多是他们去寻找到的制作既有的产品的成熟厂商。你有没有印象？
嗯，
当时他们选择了一些当地在某些面料已经很成熟了，就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个面料嘛。然后呢，这个面料它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只是改一下它的款型和设计，把它变成一个 SKU 数更少，然后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去适合把这个东西给穿出来，适合日常搭配的衣服，走这么一条路子就可以了。他可能还没有是说我去找这个设计师，这个设计师随便到社交网络上我找一个，哎，画出我需要版型的我就跟他合作，他可能在这一块上还没那么赶。
嗯，
就是我们这边在做的时候路子好像要更野一点，
感觉就是速度非常快。然后关于你提到 SOSO， 因为其实 SOSO 那篇也是我跟其他人一起写的嘛，我觉得 SOSO 他还是一个更加偏时尚的一个思路，
因为他老板是时尚出身嘛，这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他老板是一个做时尚的买手，就是他最开始其实是就他自己身无分文，然后直接就跑到纽约去，然后在纽约的那些店里面进货，然后再搬到日本去卖。他对海外市场的了解，然后包括他对时尚的了解，其实是我觉得挺深的。包括他自己在京都创业的时候，他开了一家买手店，10个月就卖了70多万元人民币。其实这个在你想想，那可是20多年前啊，就他可以做到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他其实在销售方面他是很有才能的。然后他做的 SOSO 其实我觉得更加偏时尚嘛，因为 SOSO 最开始能够打爆，就是他把分趾鞋带到了纽约去做了一个 pop up。他跟马面裙在海外兴起其实有点像，但是马面裙其实在这个整个大盘里面我没有看到一个就是像是时尚设计师的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它是主动和被动的区别啊。
对对对，
你想 SOSO 是出于品牌的原因去主动打这张牌，但是马面裙没有，是说我这个马面裙为了去破圈，为了去突出哪一个品牌，我的制作力或者设计力有多强，它是基于人家发现了你的一个传统单品，然后去用在别人的这个产品品类里，而你说不行，这个是我的，你要拿回来用，然后 OK， 不管怎么样，你最后用成功了，这当然也是条路子，可是不代表当时那人家是在为你打广告，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关于你刚刚提到的就是 SOSO 和马面裙那些区别啊，就是 SOSO 它其实最开始火的也是那个分趾鞋的单品嘛。
哎，对的
对
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像的，
嗯，
就包括他们都是在海外火起来的，
嗯，
只看这种大的宏观的话，其实他们确实有类似的地方。嗯，
而且你看啊，他们这个选的单品都是一个能够百搭的东西，分趾鞋这个事儿，你说跟现代服装跟他的传统服装都是百搭的。我记得它中间还有那个你说到花纹的时候嘛，他们不是有个数字系列吗？
对对对，
马里曼谷那边那个设计师来做的，这种面料的适配性都非常强。
对，
马面裙也是一样，它是用款型去适配，它都有一个，说白了都是在打基本款，本质上不就是这个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对
对，去适配各种各样的东西，适配各种各样的场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聪明的打法，对两边来说都是蛮聪明的打法。
对，我印象很深的是 SOSO 的那个创始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说分趾鞋最开始是没有任何场景的， 就别人不知道你怎么去穿它、嗯、因为它最开始在被变成一个时尚单品之前，其实就是日本人那些老人他习惯性会穿分趾鞋在家里的院子里面工作啊之类的，所以它最开始其实是一个有点像工作鞋吧，而且它还是那种完全就是跟年轻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
嗯，
若林刚之就这个搜搜的创始人，他做的事情是把这件事变得很酷，然后让年轻人愿意去穿它，所以他我个人认为他也没有创造一个场景，他其实主要是让人觉得很酷，然后在现实里面也可以穿，所以他最开始其实打动的是那帮时尚弄潮儿，就是那些就是 cool kids 吧我觉得其实他最开始打动的是这帮人。
可你发现没，你刚刚提到的也有一点是我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说马面裙在中国它一开始可能是裙子嘛，面向的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之下很多女生去穿，毕竟不是在苏格兰，
对
可是现在有男生愿意去穿它，它也是一个怎么说性别上的破圈，当然现在就是包括平权的这个呼吁让大家对裙子这个执念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大家男生能够去穿这个裙子，那也是不管怎么说在是对这样一个服装品类上是也是给他某种程度上破了一个人群。
对，
我记得张译还穿过嘛，在一次明星的这个什么他们宣传的活动当中张译还穿了，可能就是因为说有前面这些铺垫，大家觉得啊这个穿出好看好看就没什么，我是男生我也可以穿它，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影视剧，就因为你知道古代的时候他那个男性穿的那个样子，比如说什么明制什么、
啊、
也像裙子一样对吧、
嗯、
就大家会觉得啊，你穿一个这样古装好像也没什么，他就是本来就像裙子一样、嗯、然后另外就是影视剧里面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帅的什么武打戏啊之类的，像是我可能会想到张震的绣春刀、
嗯、
然后他在里面扮那个就是那个绣春刀的那个侍卫锦衣卫，其实也穿的就是像裙子一样的那个扮相，他也可以很帅，我觉得这其实这两点让男生也、嗯对这件事没有那么排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破圈。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比起搜搜来说、嗯、马面裙的流行还是有面临很多问题，就虽然说大家现在都赚到钱了，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整个生产链终端的那些事情嘛，就中部的那些事情，但是现在我能够感觉到大家其实是有一定忧虑的，
嗯，
就不是单纯的忧虑这个东西流量过去，因为其实很多做这行的人都知道流量都是会过去的，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追逐流量嘛，不断的制造流量嘛，他们更担心的是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很好的统一和接洽起来。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是像我接触的一些工厂的受访者，他们会提到就是工厂和这些年轻的设计师之间的沟通的障碍，恰恰是因为马面裙它是一个兴趣爱好者堆起来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些人去推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比如说他们是不懂制造的，就你跟他们去解释我们这个机器只能织比如说八个颜色，这个东西不能织成什么满金的，他们其实一开始是没有，一开始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就他们会有一个更高的学习成本。中间我会看到一个人才的塌陷，就这个塌陷打引号，就该怎么去解释呢，就是年轻的人他其实并没有扎实的裁缝也好啦，然后能够支撑他的服装事业职业化的那些功底，所以就导致这些压力被压到了工厂身上。但是工厂在以前他接品牌的单子的时候，就你像品牌公司他会相对来说更成熟一些嘛，他会分为就是做商品企划的人，然后做什么选面料的人，他会像一个建筑事务所一样可能会有一个房间就是专门放布板啊之类的，但是这些爱好者他是没有这些条件的，他最开始入行的时候都是从零到一，然后工厂他其实很少就会去承担这种教育的事情，但是为了接这个单子不得不做，
对他就硬做嘛。
对，
对，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说 SOSO 他能够后面有他自己的这个人才梯队跟上来，是因为又说到有一些教育体制上的一些东西了，就是说日本是存在专门学校这么一个档位的
职业学校。
对， 对，这个职业学校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文化服装学院或者是这一类的这种学校，他们教授的是以服装裁剪或者说制作服装这么一个大品类为前提的这个教学系统，它意味着学生进去学到的是制作型的常识，适配的各种生产环节，生产制造环节，当然设计也是其中的一环啊，就是它是能够带来那些更加上手的人才的，更容易上手的人才的。那所以当品牌们或者说市场需要这方面人才的时候，这些人才，这些在培养中的年轻人，他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基础知识的积淀，然后再加上市场新需求的一些变种，能够产生新的这些设计方向或者是生产制作方向，加上若林刚之就是 SOSO 那边他自己是懂这些的嘛，所以他能够带着这些人说啊，我们可以说哎，我把这个整个服装切分成很多类，很多个适配现代生活场景的种类，然后这个种类里面去提取一些适应现代生活的一些单品， 所以它才不仅仅有分趾鞋，不仅仅有那些数字型的面料，它还有其他东西，而这些东西它就适配成了一个能够放到更多更多生活场景里的东西。它的面料就不仅仅是用来做鞋子，它可以用来做衣服，做一些生活上的小杂货，它甚至直接售卖面料作为室内设计的一部分，你可以拿面料当墙纸都可以，对不对？它有些面料做成纸，然后做成一些他们那种装饰型的布花还有布包，它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品类就打开了。这样的话，当你这一个品类大家厌烦的时候，它就可能会衍生出新的东西，它甚至和新的流行文化去结合起来。比如说现在流行骑行，骑自行车，那么骑自行车它开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店，里面它的那个数字型的面料又可以放到这个里面，二次利用成一些新的骑行面料的服装、裤子、包包，什么东西都还是它那一套。那如果这种种类的这个思想再进一步的去复制呢，不仅仅是有数字面料，它还有其他的人气的花型还有面料，这个就是这条路。当然如果是在服装品类上，它可以就是有无数个类似于分趾鞋这样的单品出现，有大衣，有外套，有手套这样的这种日常生活的单品，这样它的整体的这个品类就不再单薄了。就当你马面裙，如果马面裙这一个品类给倒下去了，对吧，不再流行，或者说至少没那么流行，大家都是每个人都有了，那怎么办呢？你下一个生意的增长点在哪儿呢？你这是要靠工厂想吗？不太可能，必须要有一个一个的品牌在前端去推着工厂想这件事。这一次在中国的流行，它其实是一个反向上的流行，是从工厂端拿到了这个需求以后开始疯狂的运作，工厂去找设计师，工厂去联系上下游去打单。哇，这个事情真的是虽然匪夷所思，但很符合中国快速复制和商业赚钱这么一个大环境下的这个需求。但是它长久嘛，这个倒是挺让人担心的事情。
对，就我还想补充一下若林刚之的背景，就他其实自己是18岁的时候上京，就在东京其实是先去了专门学校，专门做西装裁剪的，然后他后面去了，
对，你看他和这个也不一样，对不对？
对，
他也是两块融合起来的。
对，然后他也去了品牌公司干过，所以说他其实在创业之前他就是在这个行业里干过的人，他跟那种完全就是从零开始的人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就是赵慧提到的，说到这个工厂他去找单的这个事情，哎，我自己个人也蛮感同身受的，因为像跟一些品牌的人聊的时候，他们会非常提到中国的特色的一些事情。就中国的人他可能分成 ABC 三类， A 可能就是前端，就是做直播间的网红或者国风 UP 主，就你可以理解为模特加卖货的人，这是 A 端。然后 B 可能他其实就是产品设计师，就是开发这个产品的人，这个人因为他不懂制造，所以说就导致在中国还有 C 这个角色，就是供应链，工厂要负担很多就是教育还有开发之类的事情。他们现在很多人想做的事情是把 ABC 给结合起来，就把 ABC 打通，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再去不断的推不同的爆款，这是一个单纯的模式上的事情。然后刚刚赵慧说的品牌这个前后端的事情，其实我目前听下来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啊，就是他们认为下一个可以做的方式就是进一步去让汉服常服化。因为你像马面裙它是一个成功的前浪嘛，那它后面其实有很多可以推的单品啊，就比如像是背心、袜子、什么围巾、披风，其实现在都已经有这些东西冒出来了，都有人做过。像马面裙它其实红之前很多人都已经做过很久很久了，但是它就是没有红。那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也有很多汉服习以为常的单品它是可以像马面裙一样走红的呢？其实这是现在很多人的疑问，然后他们也在非常努力的想要推进这个事情。
所以你说新中式，新中式大家知道的都是这个词，但是在这个词之下你会冒出无数个单品，然后每一家的单品都不一样，所以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流行，你只知道啊，这个好像是符合我对新中式认知的。但是对新中式的认知，这个认知哪里有那么容易呢？你得有几个强有力的品牌把这一个东西这个概念在人们心中更明晰的给表现出来，我们可能才能理解到啊，这个东西是进入到你这么一个品类范畴了，我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前端的上下游的这个事情才能更好的统合起来，消费者也会更明确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和新中式有关的消费。现在很多反而是跟风式，因为人家穿了，人家说了这是新中式，所以我要去跟一单啊，这个就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后续性的感觉。
对对，就很多人对新中式的理解可能就是我那个衣服上加个盘扣，我就觉得是新中式了。
它没什么不对，但是说这个它得有人定义出来，对吧？就是有人得给出一个明确的东西，你先让人给定义一下，让人去描述一下什么是新中式。我可能只能列出一个啊，我这件衣服是新中式，或者有人说是民国，或者有人说这个是马面裙，或者是说哎，这个是什么汉服，这就越扯越远了，可能大家都说不清楚。
对，就其实现在我觉得新中式还有这些新的潮流，它在一个非常缺内容的 一个时候，就是有很多人说自己是新中式，但是他没有办法给出很多论据，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是新的，为什么我们还是中式，就需要有很多品牌去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像是我知道有很多做那个生活方式的品牌，他们可能会说自己是中式的东西嘛，
嗯，
但他们像平台的话，他们会希望能做一个组合非常多单品的场景，就比如像是围炉煮茶，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弹琴啊，弹古琴，什么高山流水，就是他会用一个典故，然后想去串起不同的场景，就是你会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想象，但在中国这个新中式的想象它很空白，就是你很难去想象出你那个新中式是一个什么感觉，是一个人穿着旗袍在黄河路吗，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其实大家在这方面还是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然后目前也是我感觉在努力做。像我之前读到了就是一本书，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就是在收尾的时候推荐给大家，是那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它有一个专门讲那个社会史的一个系列，这个系列里面有非常多很棒的书，我这里单纯讲一本叫《一幅新川：近代中日服饰交流史》。这本书它本身结构上可能有些问题，就是可能这个人他最开始没有想要写成一本书，中间会有一些就是让你觉得这个史料不是很扎实的地方，但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就最开始有非常多清朝的女学生，她们穿得非常富丽堂皇，然后去日本留学，然后日本人其实就有点像是马面裙那种感觉，就是他们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到了海外，其实是从留学生开始文化交换开始的，然后后面他们开始慢慢的就是出现民国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改良的服装，清朝贵族的那些审美其实不被日本人所接受，因为日本人可能更加崇尚一些比较素雅的或者朴素的女学生的这种形象，当然这是早期的时候，但是后面在民国的时候不是出现了非常多的改良的旗袍啊，改良的这些传统民族服饰啦，然后这些其实在日本是掀起了一些讨论的，包括中山装啊这些东西。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其实日本是掀起过一个叫做中国服的流行热潮，它就是以交换留学生为起点的，就是因为这些改良的汉服受到了关注，然后有很多的生活方式类的时尚类的媒体都去推动这个潮流，因为当时其实日本处在一个非常愿意开放去就是拥抱其他文化的一个时候，包括那个时候资生堂在宣传那个法国的时尚文化，然后中国的那些文化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日本在慢慢兴起时尚媒体这个媒介的时候，中国服也被带进来了，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其实会产生更多的文化的交流，日本也有很多的他们的媒体的形式还有内容的方式也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对，所以综合说下来啊，就是马面裙不管怎么说是一个开端，是一段潮流的开端，也是一个所谓长服就是传统服饰长服化的这么一个有代表性的开端，它背后的路还很长很长，就是我们常常说它得到一个什么时候才算真正落下来，给人心里面有了一个啊，觉得这个事儿是确定了的，就是当你不需要什么解释成本的时候，就你一提到这个东西大家立刻就理解是怎么回事，因为已经有了这个解释的概念了，大家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而且并且充分理解了它是怎么一点点变化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马面裙可能还早，汉服可能也还早，只是说在我们的自己内部都还吵不停呢，对不对，汉服的各种形制，
对对对，
大家各个流行的小圈子吵来吵去，这个都是一个在学界都是在一个不断研究和固化的过程。我们是说如果品牌再去想这件事的时候，它可能是要说好更多的品牌故事，我们现在这些品牌故事还没有看到哪个品牌能够好好的说出来，大家只是屈服于各种各样的小圈子去满足大家赚钱的需求，因为跟钞票没有什么没有仇嘛，大家都很想去赚得更大的利益，所以他要去少得罪一些人，做品牌可以去有更加圆滑的各种各样的处理路线，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到最好的解决方案哦，
没有，
所以也许马面裙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也可以看看到底有怎样的未来。
对，
好吧，那我们这期就先聊到这里，就谢谢席梦妮跟我们去分享这一次采访写作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见闻还有经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对马面裙这波潮流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那我们下期再聊，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你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 Spotify、 豆瓣等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给我们五星或好评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管理员 D-Song 的微信加入听友群和我们讨论，加群方式见每期节目的 show notes， 下期见。